读出恩典，让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了出埃及记十七章的前三节，神带领以色列人来到了利非丁。利非丁的意思是休息站。以色列人听到利非丁这个名字，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人看到服务站的路牌一样，他们预期可以在这里得到休整和补给，谁知道这里居然没有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试过在高速公路上开了几个小时的车，特别需要休息一下，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服务站，开进去却发现那里的厕所坏了，拿个铁链子锁着，根本不能用。以色列人的感受大概就是这样，他们非常不开心，他们抱怨，他们怒怒，他们怒怒，因为他们不理解神为什么要让他们遇到这样的问题。他们不知道神就是要通过这样的经历磨练他们的信心，让他们知道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回转向神，因为神要在提升他们之前先提升他们的信心，教会他们祷告，眺望他们的属灵生命和能力。奴隶用不着太多信心，奴隶用不着太多属灵的能力，但是要经营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，他们需要很多信心，他们需要知道如何跟随神。我们上次讲过，提升往往不是一件特别舒服的事情，因为提升意味着我们要使用那些之前不怎么使用的，可能已经萎缩了的技能。有一次我去健身，健身教练说所有去健身的男人都喜欢练胸大肌，但胸大肌就像孔雀的尾巴，其实是男人最没用的肌肉，相反臀部和大腿的肌肉对我们特别有用，可是很少有人愿意去练。很多有大块胸肌的男人回到现实生活中，既不能担又不能扛还不能推，他们看起来很强壮，可真的和别人动起手来却完全不经打，因为他们练的是没有用的肌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中有些人一直在非常努力地锻炼没有用的肌肉，变得非常善于做一些没有效果的事情，看人的眼色，陪人喝酒唱 K， 我最好不往下说了，这些都不是真正有价值的技能。阿瑟 W 潘在评价出埃及记中的以色列人的时候这样说，他们宁愿靠在像蜘蛛网一样脆弱的人的资源上，而不是全能的无限恩典的神的大能的手臂上。神要锻炼那些能让你结出圣灵的果实的技能，所以在神提升你的时候，你要愿意改变。我宣告在这一年，你的生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，你的信心会成长，你的灵会变得敏锐。你可以在没有水的沙漠里沉着，你可以在动荡之中安息，神已经准备好了要提升你，他会让你更加刚强，而你的里面刚强了，外面也就跟着刚强了。每一次在以色列人抱怨的时候，摩西都在祷告，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摩西知道神可以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，摩西知道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不是为了让他们在这里渴死，摩西知道神是他们的供应，而在这茫茫戈壁之中，只有神才能给他们供应。不过他也有脾气，他的祷告听起来更像是抱怨，神并不在意他的抱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并不在意你说话的语气，神并不在意你用的辞令，如果你去求的是法老他会在意，但神更在意的是你知不知道他才是你生命中一切问题的答案，你知不知道他才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经上记着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前这样行了，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萨，就是试探的意思，又叫米利巴，就是争闹的意思，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，说 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，不是？摩西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争闹和试探的时候，不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。神告诉摩西，你看到那块大石头了吗？拿起你的手杖，对，就是那根手杖，那根把尼罗河变成鲜血的手杖，那根扔在地上变成了蛇的手杖，拿起那根手杖去击打磐石，从那磐石的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当时天气炎热，有两三百万以色列人口干舌燥地等着喝水。神满足了他们所有人的需要，所以从这磐石之中实实在在的是流出了一条活水的江河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能想到这磐石预表着谁吗？还记得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在圣殿的广场上所说的话吗？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中更是清清楚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，那磐石就是耶稣。这磐石正是对耶稣的预表，磐石被什么击打？那根会变成蛇的手杖。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段著名的 Proto-Evangelicon 中，神曾经告诉欺骗了夏娃和亚当的蛇，女人的后裔要重创你的头，而你要重创她的脚跟。有意思的是，重创这个词和这里神让摩西击打磐石的击打用的是同一个词。在十字架上，钉子也确实洞穿了耶稣的脚跟，洞穿了他的掌心，他的头，他的肋下，他的背，他的身体都为我们的过犯而破碎。但主耶稣也打破了撒旦的头，撒旦在那一天被彻底打败，因为撒旦用来辖制我们的罪被耶稣的鲜血洗净了，我们自由了。当摩西用那根会变成蛇的手杖击打磐石的时候，水流了出来，正如罗马士兵用枪刺入耶稣的肋下的时候，水和鲜血流了出来。磐石流出的水把以色列人从干旱的沙漠中解救了出来，耶稣留下的宝血把我们从堕落的世界里解救了出来。这磐石就是耶稣的预表。其实摩西自己也是耶稣的预表。还记得摩西跟神说，以色列人想用石头砸死他吗？约翰福音记着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摩西是以色列人，他要救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倒想要杀死他。后来的耶稣也是以色列人，也要救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同样想要杀死他。但摩西并不是耶稣的一个完美的预表，摩西没能像耶稣那样顺服神的心意。后来以色列人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，以色列人的路怒变得如此糟糕，他们把摩西也激怒了。摩西让自己属肉体的部分战胜了属灵的部分。其实摩西很早就有情绪管理的问题，当初他之所以要逃到旷野去，就是因为他杀死了一个欺负希伯来人的埃及士兵。出埃及的一路上，他一直都能很好地控制自己，在以色列人抱怨的时候，他一直能保持冷静。你有没有试过有人在路上冲你摁喇叭，打开车窗骂你，你不是不知道怎么回敬他，但那天主给了你力量，管住了你的嘴，你只是在心里说了一句，主耶稣请你宽恕他。我相信你有过这样的日子，也许你遇到的不是路怒，而是办公室里的明争暗斗，或者家里的婆媳关系，你从容地处理过这样的问题，因为那段时间你一直在听讲道。但是我猜想你也有过忍不住的时候，几天没听讲道了，没有跟主亲近了，这时候有人踩在你的神经上了，你会让他好看，让他一辈子都记住，看到你的车就要赶紧躲远点，因为路怒是会传染的。以色列人的路怒也传染给了摩西。这一次当以色列人又冲着摩西说，我们快要渴死了的时候，我猜摩西一定想告诉他们，我也是，难道我没有嘴吗？ 如果你们没水喝，我肯定也没有啊。你觉得我不需要喝水吗？难道这是我的问题吗？我是造水的吗？神跟摩西说，你去告诉磐石。注意，这一次神让摩西跟磐石说话，而不是击打磐石。但是摩西很生气，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做任何决定。摩西在愤怒之中用手杖又一次击打了磐石，水还是哗啦哗啦地流了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尽管摩西没有顺服，水还是流了出来。所以只是因为你的生命中有水喝，并不能说明你就信得正确，活得正确。而信得正确，活得正确，也不是神迹发生的必要条件。摩西明明搞错了，但是水还是流了出来。不过摩西的不顺服不是没有后果的。就在以色列众人都在忙着喝水的时候，神对摩西说，因为你没有顺服，所以你今生都进不了应许之地。神之所以只让摩西击打磐石一次，因为这预表着耶稣只需要上一次十字架。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被击打的。以赛亚书说，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，背负了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认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，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，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，因他受了鞭伤，我们才得医治。耶稣为我们被击打，但他只需要被击打一次，这一次就偿清了所有的罪债，这一次就完成了全部的拯救。当摩西又一次去找神要水喝的时候，神说，这一次你不用击打他了，否则预表就被破坏了。你只需要去告诉磐石你的需要，因为一旦你击打过磐石一次，以后你再需要水，以后你再需要医治，以后你再需要拯救，以后你再需要突破，他再也不需要经历第一次经历的过程。因为耶稣说过，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，是我自己舍去的，我有权把生命舍去，也有权把它取回来。现在他取回了他的生命，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，他再也不用回到十字架上去了，因为第一次他已经完工了，第一次就已经足够了。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但是他打破了旧约对耶稣的预表，就好像他觉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还不够似的。而神想让我们知道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是完全的，是足够的，他必将按照他荣耀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。摩西因为怒火打破了预表，丢掉了他进入应许之地的门票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了一个他自己永远进不去的地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面对任何事情都犯不着生气，不要因为怒火而跟你的应许失之交臂。最后神把摩西带到了山顶，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了。结果所有那些之前对他嘟嘟囔囔的人都开始哭泣，他们一口气哭了30天，为失去了生前他们没太珍惜的人而难过。人的情感是善变的，人的尊重是不可靠的。假如你活着的目的是要让人喜欢你，你会像摩西一样在失望中死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今天让我来告诉你，就像他在尼波山上告诉摩西的，你知道一直以来最让我担心你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你不跟着我上路，不是你的车不够好，而是我担心你会路怒，你的怒火会让你错过了你本应得的应许，而且你是为了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发怒，你发怒也因为你渴望以色列人爱你，让你感觉到自己真真正正被他们接受。我知道你渴望有自己的家，自己的族人，但你太过希伯来了，没法融入埃及人，又太埃及了，没法融入以色列人，你从来没有真正融入我，这是你内心永远的痛。但这正是我呼召的领袖，一个不能融入的人。伟大的领袖都是有些不能融入，不合群的。如果你善于融入，你就融为了普通人。正是因为没有办法融入， 你才找到了自己的归宿。我从来没有计划让你融入。如果你融入了奴隶，你会像奴隶一样思考。如果你融入了埃及人，你会错过你的使命。那些拒绝你的，让你找到了归宿。那些让你觉得自己不正常的，发挥了你的特长。那些让你感觉不和谐的，让你能跟我和谐。我从来没有跟一个先知当面说过这么多话。你在以色列人身上失去的，你在我身上全都能得到。我是他们的替代，我是你的父亲，我是你的母亲，我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我训练了你，我看顾着你，我让你能接触到不同的民族，不同的知识体系，我教育了你，我给了你带领一个国家的机会。你有我的宠爱，为什么还要为了人的软弱而愤怒呢？你这一辈子失去的一切，不都是因为你的愤怒吗？这话不只是对男人说的，因为这世界上愤怒的女人并不比愤怒的男人少。你没办法享受今天，往往是因为你还在为昨天的事情生气。摩西因为一时的怒火失去了他的应许，他离这应许这么的近，他在尼泊山顶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，几乎一伸出手就可以摸到。40年了，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大一片绿色。40年了，他第一次看到城池和房屋顶上飘来的渺渺炊烟。他可以看到牧羊人在草原上放牧，他可以看到园丁在葡萄园中工作，他可以看到约旦河的河水滋润着两边的大地。从尼泊山顶，他可以看到很远，他能看到他的应许，但他没能进入他的应许。他传奇的一生本应有更好的结局，如果他没有为了不值得的事情生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想告诉你，怒火不会杀死那个惹你生气的人，只可能杀死你自己的应许。愤怒是给自己喝的毒药，喝的人盼着对方死。今天你要把所有的愤怒都释放掉，放进神的手里，从神的手里换回恩宠、影响力、领导力，换回你眼睛未曾看到、耳朵未曾听到、心中未曾想到的祝福和应许。闭上眼睛说，我不再生气了，今天是我得释放的一天，今天是我得悦纳的一天，我要走进你给我的最好的祝福，我要走进我的应许之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不管你在为什么生气，那都是魔鬼用来偷盗你的应许的诡计。不要给你自己许可去做傻事，神对你有美好的计划，不要让你的感受污染了你的归宿。放下愤怒，看到神为你准备的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富足的生活，你必蒙恩宠，神必带你进入你的应许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